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题目叫做脱离那极大的死亡。那这个题目就来自于刚才我们读的这段圣经。在这个题目当中呢，有一个词叫做脱离死亡，并且叫做脱离极大的死亡。那什么叫做脱离极大的死亡和脱离死亡，我后面会给大家讲具体的内容。那这个经文它所包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涵，是讲到我们信主的真正的意义。到了圣诞节这个期间，12月我们都开始要庆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降临，我们要在我们的福音上要有很多的更多的思考，我们信主的真正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信耶稣不仅仅是为了排忧，我们因为信的缘故得着了心理的安慰，有了一个好心情。我们信主也不仅仅是为了解难，要解决我生活当中一些的难处，让我度过人生的难关，让我可以持续过岁月静好的生活。我们信主更不是为了得更多的名，更大的利。如果是这样，我们这个所谓的福音信仰就和异教迷信没有什么区别。我们都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里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这节经文是福音非常浓缩的一个信息，也讲到救恩的真正的含义。神拣选我们是让我们脱离那个必然灭亡的光景，能够得着神所赐给我们的永生。那这件事情是福音，也是解决我们人生最大的困惑，最重要的问题，让我们能够脱离那个罪的咒诅。福音这个信息对于中国人有特别的意义，有特别大的意义，因为我们几千年来的历史从来没有过福音，我们从来不曾听见过什么叫做脱离死亡。犹太这个民族4000年前就有了，西方雅弗的后裔2000年就有了，我们中国人充其量是200年前才开始有这个福音在我们这个民族国家的里面。那因为长期的这个背景的影响，对我们中国人的影响是什么呢？不但我们的祖先没有办法脱离死亡这件事情，到了今天仍然影响很多的中国人没有这个方面的追求。不管人从哪里来，也不在乎将来去哪里，只管活在当下。就算听了福音，我们仍然无感，好像我这个人和死没关系。福音是让人脱离死亡的咒诅，无感。那到一个地步，就算信主了，我们仍然在有关我们实在是脱离了死亡咒诅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的认识不够深刻。那产生的影响是，我们面对这个世界，面对挑战的时候，我们经常落入到被搅扰，被左右，生命没有能力。面对很多的挑战，我们信心没有一个足够的品质。就好像我们经历疫情这个事情，是对全世界所有基督徒的一个信仰的检验，我们会给我们打哪个分数。当我们面对疫情，面对死亡的挑战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给我们评一个分，我们到底在哪里？我们真正是已经脱离死亡的人吗？我们真正是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的人吗？面对肉体的这个死亡的挑战，我们是怎么反应的？那这个信息对我们非常的重要，这个信息对我们活在这个地上非常的重要，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在地上如何的来跟随主，脱离死亡，脱离那极大的死亡。这是福音的核心，也是非常重要的福音的价值所在。那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经文的当中，我分享三个要点。第一段在八到九节这里讲，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我们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 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我们能够脱离这个死亡的咒诅，是因为有一位叫死人复活的神，这个是我们的依靠。因为靠他的缘故，所以我脱离死亡，因为靠他的缘故，所以我坦然面对这世界上一切对我好像生命上的挑战。这是第一样。后面第十节，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那这节经文讲到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是我们今天这个信息的主题，叫神救我们脱离那个极大的死亡。那既然那个极大的死亡都脱离了，今生所面对的那个所谓的死亡对我们来说不算什么。既然上帝已经救我们脱离那个极大的死亡，我就面对今生所有的好像威胁我生命的事情。这个是基督徒在这个点上从神那里得着的。那我等一下会讲什么叫做极大的死亡。那第三个要点是讲到第十一节，所以我们以祈祷啊，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好叫我们许多人为了为我们谢恩，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那我们为什么会得着这个得以脱离极大死亡这一个上帝的救恩？上帝定义施恩给我们，我们每个人都不是靠我们的能力靠我们的本事能够脱离，上帝要把恩典赐给我们。这个恩典大到一个地步，丰富到一个地步，可以临到所有的听到福音的人。在座每一位信主的，你都是在神的恩典的当中。我们因为这个缘故来面对这件事情，面对我们的世界和生活。那这段经文记录在哥林多后书，保罗写书信是鼓励哥林多这些的信徒，当你们遇到艰难的时候，当你们走信仰道路的时候，不要泄气，遇到患难的时候不要慌张。那保罗写信给他们可不是给他们打气让信徒冲锋陷阵，他在后面吃香的喝辣的，他不经历危险，完全不是这样。保罗他后面的经文他自己见证，这些所有的艰难保罗都经历过了，而且很多而且更多。那信耶稣我们叫做信福音，那通常讲到信福音，按照字面的意思应当是蒙福的。那如果是蒙福的，为什么还会经历这些的艰难呢？如果我是蒙福的，我还经历这些艰难，甚至威胁到生命，那这个福音还是福音吗？这个福音恰恰因为这个缘故，它就是福音。在福音的当中，我们的的确确经历这个艰难，因为这个福音是救我们脱离罪的咒诅。福音是让我们得着这个福分，是天国永恒的福分。那这个是福音它的核心和它所实现的那个真正的目标。也因为这个缘故，在过程当中我们会经历艰难的，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个艰难是面对肉体，面对我们自己的罪，福音让我们脱离罪的咒诅，并且让我们脱离罪的缠累。当我们在福音的当中脱离肉体的缠累的时候，我们会经历艰难的。我们所有信主的人，我们脱离罪可不是仅仅脱离那些大奸大恶，我又不杀人又不放火，我就是一个脱离罪的。我跟大家说，这个连罪人都做得到，连不信的人都做得到。那福音要产生的是什么呢？是脱离罪的驱动，我们内心不再受私欲和骄傲的驱动。这件事情我们若不是靠着神，没有人做得到。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我从今以后我不再贪财了，我从今以后我不再为了名誉了，我从今以后我说话不再贬损别人高举自己了，我也不会再沉溺于醉酒，也不会放纵一下自己放飞一下自我，我都不会了。福音所指向的方向是人看起来好像很平常，好像我理所应当的，我应该有的，指向这一点。很多人说我不能戒烟，我这一辈子没有别的爱好，只有一个戒烟，只有一个戒烟，你还不让我抽烟，那你也太苛刻了，我这人生还有什么意义？福音要改变的是从里向外的改变。那真正从里向外的翻转，这一样 必须要靠着主，必须要靠着神，我们才能够彻底的翻转，那才是真正脱离罪的缠累。那另外一个方面是世界的逼迫。如果你是一个真正信主的人，你活在这个世界一定会受到逼迫的，因为信主的人是在福音的真理的光的当中行走。如果你行在真理的光中，你不和世界同流合污，你很自然的光照这个世界，你很自然的被这个世界所排斥，甚至被世界攻击。我在上个世纪90年代在厦门做国际货运的生意啊，上个世纪90年代厦门有个名人，我不讲他的名字了，然后呢我跟很多海关接触的，我认识很多海关的人。那有一个海关呢，那个人就跟我说，他们整个科，他们海关是验关的嘛，整个科呢聚在一起，然后那个名人那个大公司就派一个人来，一叠钱放在桌子上，每个人10万。那个时候厦门一套房子差不多就10万了，每个人10万，只要有一个人不拿，所有的钱全部收回去。那那个不拿的人没有多久就被调离了，下次再把钱拿来，直到每个人都拿了，这个事儿就搞定了。你要行在光中，在这个世界你真正要行在真理的里面，你要付出挑战，你要付出代价的。那这个是福音要给我们带领的方向。如果我们要真正的跟随神走真理的路，你一定会光照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黑暗，一定会攻击你。耶稣有预言，在约翰福音15章19节说，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所以保罗他把这个福音的真理用个人的见证要告诉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说，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那保罗经历的比哥林多信徒多，比我们也多，他到一个地步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这个活命的指望没有，可不是说保罗他比较坚强啊，我们叫做打不死的小强啊，对别人说已经死定了，对他没问题，他很厉害，不是。保罗说，我自己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那保罗为什么他到这么一个奋身舍己的地步？他是不是出于血气？他是不是被宗教迷惑了？他是不是陷入一种宗教的狂热，失去最起码的理性判断能力呢？不是的，保罗他是本着一个非常清晰的价值观的判断。在腓立比书3章8节他说，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保罗说，我透过我的清楚的判断，我知道我所得着的是至宝，这个至宝超过世界上一切的东西，包括我暂时的生命。保罗没有失去判断力，保罗的理性判断超过世人，他的智慧超过世人。信主从来不是一种宗教的盲从，耶稣有关信仰的上面让我们做出清楚的判断。在马太福音13章44节也是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在说什么？是一种非常清晰的判断，这个有价值，那个没有价值。那因为这个有价值，所以把所有的都卖了，我要换来这个无价的宝藏。这是什么？这是非常厉害的生意头脑，是吗？是非常清晰的理性判断，是不是？那有关福音，那当然耶稣不是让我们做生意啊，他讲到福音宝贵到一个地步，不是失去理性，是超越人的理性。所有信主的人不是盲从，而是在福音的当中你的理性产生了超越。我再次跟大家说，耶稣基督的救恩超越人的一切理性和一切智慧。为什么？因为 救恩的本质，福音的本质是脱离死亡得到永生，是脱离暂时进入到永恒。世界上再强大的理性，再伟大的思想家，他不能脱离死亡。任何一个所谓的智者，所谓的哲学家，他得不着永生，他活在暂时的里面。那我请问，是暂时超越永恒，还是永恒超越暂时？这是非常清楚的比较。得到福音的人，得到救恩的人，对这个世界有强大的、强烈的超越性。中国所推崇的老子，他说他死去以后，骑着青牛，飘然不知所终，就高超的不得了。我们所有信主的人，我们清楚知道自己所终在哪里，我们不用飘，我们清清楚楚可以走到天国永恒的里面。任何一个信主的中国人，在这个点上可以超越老子的。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世人却看不透他。信主的人，因为你在永恒的角度看事情，你一定会超越暂时，你一定会洞察人生的。一个满腹经纶、满口哲学的人，他的人生是活在罪的里面，他的人生渐渐的衰残，然后在绝望中死去，将来不知道去哪里。一个敬虔的信徒，他人生活在圣洁美善的当中，虽然他身体渐渐的衰残，他就活在永生盼望的里面，将来知道去到永恒的天家。到底谁更有理性，谁更有人生智慧？真正信主的人，真正福音所带来的是超越世界一切的所谓的哲学家、所谓的智者。保罗学问极其高超，他在雅典传福音的时候，和希腊两个最厉害的哲学流派以庇古罗和斯多亚派，我不多讲这两个流派的，是当时最有厉害的两个流派，和他们辩论。保罗他的在世上的成就曾经是最厉害的，在当时以色列最厉害的教师加马列的手下是高徒，亲自受大祭司的差遣。那他信主以后，把这些全部都放弃了。保罗他是一个智慧的选择，是一个暂时和永恒之间的选择。那这个选择是我们所有信主的人、信福音的人。保罗自己也说过，如果我不信这个，保罗信主以后他说，如果我不信这个，他和哥林多教会说，我会有另外的生活方式。他怎么说呢？在哥林多前书15章32节，他说，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保罗说什么？如果没有复活、没有永生的盼望，我何以与命相搏呢？享受生活谁不会呀？在暂时当中建立自己所谓的肉体生活，享受快乐，谁不会啊？走高端路线玩高雅，谁不能啊？包括我们现在很多信主的人，如果我们好像世人一样，我们同样可以活得很精彩、很让人羡慕的，谁不会啊？只不过因为有这个选择，所以我走另外一个方向。永恒的价值，福音给人带来的是真正脱离人活在世上的一切困局。我再次重复一遍，福音可以让人脱离人生在世界一切的困局。我们不再受物质这个限制的困局，不会拼命的赚钱，好像自己永远不会死，结果就在赚钱上死掉了。不会，我们够吃够用就知足了，我们真正会享受生活的。我在我们教会的团契，基督徒在一起包饺子，我能感受到我当初非常穷的时候，过年吃饺子的快乐。这是我信主以后，信主以前我吃山珍海味到处去吃，我没有这种感觉。正是信主以后，我们脱离那个世上的物质上的困局，不会在那个里面，我们也脱离了 那个健康的困局，不会因为生病就紧张，因为衰老就开始哀叹，拼命养生，炼个丹吧，想延长寿命，结果被那个丹就毒死了。这个不是我们信主本人会选择的道路。我们活在地上，我们非常坦然地面对肉体渐渐的衰残，因为里面的生命，圣经说一天心思一天，这个是我们信主人脱离健康的困局，没有这个困局困不住我们，那也脱离羡慕嫉妒恨。基督徒不会的，看见人过得好挺为他高兴的，但是你信主没有啊？你只在今生吗？别人贬损我们，我们不会跟他生气，因为价值观不一样。一个将要灭亡的人来贬损一个得到永生的人，那就随他去吧，对吧？我们也不会因为别人对我们不公平，我们就有任何的苦读，不需要，他是罪人嘛，他一定会犯罪的。啊，我们在开车的时候有一个现象叫做路怒啊，你开了车以后看别人砰这样开，砰开一下，你就很愤怒。你信主久了以后，你就不会愤怒了。人就是这样子，你都不知道他在哪一个挣扎的范围内，他在那一刻不知道他心里才一个什么状态，他可能想自杀的都有可能的。世人是活在那样一个很可怕的光景的当中，我们不跟他怒，求神赦免他，给他平安。那真信主的人，我们在世上的生活是脱离这些所有的困局，在这个困局的当中，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向哪里走，我们知道我们将来的结局是什么。所以当保罗说我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我确定我是死定了，任何的人的手段医疗偏方都无济于事了，那这个时候你怎么面对？在人的一生当中，你可能靠自己脱离过很多的事情，比如说我们靠自己的努力，靠运气我们就脱贫了，靠自己勤奋学习我就脱离了无知，靠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就脱离了那很低级的愚昧，甚至靠自己在很多的危难的当中，战争自然灾害，成为幸存者的。人类在任何的经历当中都会有幸存者的，自然灾害啦，战争啦，死亡集中营啦，包括日本的原子弹都会有人逃脱。但是只有一件事情人类无法逃脱，不管你在今生的当中多少次的走运幸免遇难，到最后你总是要面对那个最终的死亡。脱离死亡这件事情对于世人来说是一个无法解决的困境，这个是最大的困局。我们小孩生下来将来有多种的可能，可能他是贫穷，可能他是富裕，可能他默默无闻，可能他声名远扬，但只有一样是确定的，他必然会死亡。我说我们人生下来就是判处死刑缓期多年执行，人就是这样一个光景，所有人的努力都是突然的，都是暂时的，只有一件事情能够解脱，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那这个力量不是从我们来的，救恩的核心是上帝让我们脱离这个死亡，它叫做复活。是什么意思？本来我们是会死的，我们必死的，人的死亡是因为罪的缘故，这个是真正对人本相认识的核心，是因为罪产生的死亡。上帝造亚当夏娃的时候是不会死的，是因为犯罪他们会死亡。那谁能救我们脱离罪？我们靠自己能脱离罪吗？靠自己做好人好事能够脱离罪吗？靠我自己多行善事我就成为圣洁吗？我跟大家说，连孔夫子都不认可。孔夫子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每个人你都会有过，都会有罪的，不能。唯一的能是什么？我们被赦罪，这个是福音。上帝叫我们从死里复活，是让我们脱离罪的咒诅，是他把耶稣基督的救恩赐给我们。我们大家所有信主人都知道，真正判人死罪的是谁？是上帝自己啊，他是造物主啊， 他说最终判处死刑执行死刑的是上帝自己啊。上帝说他赦免我们的罪，那个才有效啊。如果不是上帝说，谁说的都没效啊。那当上帝他赦免我们的时候，他说叫我们从死里复活，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他用耶稣基督的救恩赎了我们的罪，让我们脱离那个罪的捆绑，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得救。这个是非常核心的要点。保罗依靠的，我们所依靠的真正脱离死亡，是靠着这位叫死人复活的神。所以圣经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那经文的后面呢，保罗说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那这一句经文很有趣的，什么叫做极大的死亡？这个死还有大死和小死吗？啊，那小死难道是默不闻的死叫做小死，然后你很激烈的死叫做大死吗？是什么意思啊？难道是先死一次然后再死一次？前面那死一次是小死，后面的死那次是大死？是的，是这样。我们对人的认识，对我们自己的本相的认识，这个是我们相当大的一个困难。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肉体的死亡是暂时的死亡，还有一个将来永恒的死亡，叫做第二次的死。保罗所说的是那个死亡叫做大死，极大的死亡。在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说，按照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那这是每个人都面对的，任何在世上作恶多端的然后又寿终正寝的，不要以为他从此就安然无事，没有这个事情的。上帝绝对的公义会在第二次的审判当中会刑罚所有的那些作恶在今生没有得到报应的人，这个叫做脱离第二次的死，那个巨大的死亡。在启示录二章十一节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对于一个人来说，真正重要的不是小死，是大死。真正可怕的是那个巨大的死亡。如果我们对这个不认识，我们会陷入一种的误区，我们会以为死了不就是一咬牙一跺脚就过去了吗？眼睛一闭什么事都没有了。这个是我们很多中国人的认识就落入到误区，包括很多自杀的人都以为我死了以后不再有痛苦了，所以呢，对那一次的死亡一咬牙就可以过去，对吧？大家看过阿 Q 正传吗？阿 Q 正传他死的时候他说20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所以他还唱一段京剧给你听。还有人死得相当的有情怀啊，这个隋朝有个叫张溥慧的，他写《魏书》里面说，人生有死，死得其所，夫夫何恨？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死得有意义就没有遗憾了。那近代我们中国有一个伟人叫做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如泰山。是什么意思？如果你活着很有作为，你死了以后就没有遗憾了。那我跟大家说，这个本身是自相矛盾的。如果你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你死了以后你还在乎什么遗憾不遗憾吗？你死了以后的遗憾是你的遗憾吗？跟你有啥关系？你死了以后，如果你还没有将来的延续，那就是别人茶食饭后的笑谈而已，不是你遗憾不遗憾，是别人活着的人遗憾不遗憾。大家看到世人不信主，包括这些的高人，这些的伟人，他们是很有限的，他们的理性，他们对人生的观察，人生的智慧是非常有限的，他只能到此为止了，他无法再继续的向前走了，他做不到，因为他在暂时的当中。那我们真正信主的人，我们脱离的是因为那个极大的死亡，所以我们在地上我们活的时候可以坦然无惧。在这里面我必须要讲这件事情，很多人怕死不是他理性对今生的认识，是他心灵对那个永恒的恐惧。有很多临死的人他们非常的恐惧，超过他理性的认识，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怨，死算什么， 无非头上多一个碗大的疤。但真正临到那一刹那的时候，那个恐惧是没有办法能够盖住的，因为是从心灵发出来的。不管他今生活着有多不舒服，不管他有多少的遗憾，他仍然对那个死有极大的恐惧，对那个生有深深的眷恋，那个是从灵魂发出来的。第二次的死是人的本相，人受造本来就是那样的。如果没有，圣经说我们会成为怕死的奴仆。我信主以前，我也觉得我是一个真男儿啊。有人说这个竟无一人是男儿，我还觉得我也是个男儿哈。那这个真男儿，我觉得我挺有胆量的，敢冲敢闯，但是碰到死亡会怕死的。我怕死绝对不会跟别人说的啊，我跟别人说我是不怕死的，但是呢自己心里告诉我是怕的啊。我讲过我做过航空货运，认识飞行员，飞行员告诉我你了解更多知识并不好，也会产生很多的恐惧。飞行员说呢，叫死亡六分钟，起飞降落那六分钟是最可怕的，中间巡航你可以睡觉，那六分钟你要小心。那我就小心了，每次起飞降落六分钟我就紧紧抓住扶手。大家想想那有意义吗？你扶手抓得紧可以防止飞机失事吗？你飞机失事就可以幸免吗？纯粹是心理安慰，做不到。那真正信主以后，每次坐飞机我就不在乎了，死对我来说不是恐惧的事情，死对我来说是一个我将来见主面的一个美好的一个选项。我在说什么？当你真正脱离那极大的死亡，那个小的死亡，肉体的死亡是一个选项，而且是一个不错的选项。只有基督徒能够这样子来看死亡这件事情。我的肉身的死亡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为什么这么说呢？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三节，保罗说：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保罗说，如果你让我选，选择在今生活着和将来进入到永恒跟我的主在一起，我选那个，是一个很好的选项。启示录十四章十三节说，听见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这个是我们对这个认识。所以前两天听到一个信徒说，哎呀，我想早点回天家啊，因为呢这个孩子不乖，他就这样说哈。我自己也是，我也经常遇到侍奉挑战的时候，我想我早点回天家。那我和那个弟兄都是一样，但和保罗不同。保罗是带着天国永生的盼望，我们呢是想仗没打完就要班师回朝哈，我们不太一样。那是因为软弱的缘故。那保罗他说，我的盼望就在天上，那如果在地上的生命结束，对我是一个更好的选项。这个叫做脱离那极大的死亡对人生产生的影响，直接影响到我们今生的这个情况。因为很多人说得永生这个事情太遥远了，眼睛又看不见，虚无缥缈的事情，我暂时还没有过好呢，你还让我管永恒的事情。我跟大家说，这个事情刚好是这样，当你永恒的事情没有解决，你暂时永远也管不好。你暂时管不好，是恰恰你没有解决永恒的问题。在人类历史当中，最大的挣扎不是今生暂时的生存，不是暂时肉体的需要，那些我们所说的伟人，他们最大的挣扎是要解决人活在地上那个真正的困惑，那个永恒的事情，人到底从哪里来，将来到底去哪里，我不知道。德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哲学家叫做雅斯贝尔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全世界公认的哲学家，他讲到说，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有个叫轴心时代，公元前六百年，有三个文化是人类历史文化的最高境界：希腊哲学、中国的老子和印度的佛教。我跟大家说，这个最高境界寻求的 同样一个目标，就是要解决永恒的事情。人真正追求的所谓的最高境界，就是要解决这个核心的问题。在希腊，公元前大概300多年，有个叫做达利柚斯，他看地上的人，那些为今生忙碌的人，他用他的独特的眼光看，大白天打个灯笼在路上找，看那些人匆匆忙忙走，人家问他，你找谁呀？我要找那些知道去哪里的人。大家都知道嘛，都有个人的目标嘛，你看都匆匆忙忙马的走路的跑。他说不知道，他们没有一个人知道他去哪里，那些人都是行尸走肉。因为你没有解决永恒的问题，只为今生暂时的肉体，你就是行尸走肉。这是达利柚斯是说的。那中国差不多同样的年代，子路问孔子，说夫子死可？大家可不要以为子路问这个问题就是我不知道死就是嘎嘣咽气儿的，就这个不是啊。子路问非常深入的问题，就是死了以后将来去哪里。那孔子回答说，未知生焉知死，你不知道源头，将来你也不知道去哪里，所以咱们就凑合活着吧。这是儒家思想，活在当下是儒家思想当中无奈的选择，未知生焉知死，只好凑合着活在当下。我们中国人多数这种儒家思想的产物，只活在当下，因为两边搞不清楚。那他们寻求的可不是这个，他们寻求的是真正这个永恒的答案是什么。那为什么他们找不到？在比他们早大概400年前，所罗门他有一句定论，在传道书3章11节，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恒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问题在这里，人靠自己找不到的。你达到了最高峰，你想要超过那个最高峰，你超过不了。那这件事情所罗门知道，他怎么知道的？靠自己吗？所罗门被称为人类历史当中最有智慧的国王，他靠自己吗？上帝启示他。我们今天所有信主的人，我们可以跟所罗门知道一模一样的答案。上帝开启我们，我再次说，福音赐给基督徒是超越世上一切人的理性和智慧。信主这件事情和迷信有本质的区别，迷信是低于人最基本的理性和智慧，信主是超越人的一切的理性和智慧。这个是福音，这是信主的人脱离那极大的死亡。后面保罗说，现在仍要救我们，这是一个非常严谨的逻辑关系哈。神已经救我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然要救我们。这个现在是什么？我活在当下。既然上帝已经救我脱离那极大的死亡，我现在就没什么可忧虑的，因为我已经脱离那个极大的死亡，当下的事，当下的危险，神都会救我。那如果到了神的时间，我的生命得神的喜悦，我完成了地上的使命，我荣归天家，也都在神的救恩的当中。那在地上这段时间，神要救我脱离那极大的死亡，他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做成圣灵的果子，这是神要做的，让我们见证福音，脱离极大的死亡，这是我们的意义和价值。我说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只有基督徒活在地上，活在暂时的里面，他有永恒的价值。只有基督徒活在暂时的生命当中，他有永恒的追求。只有基督徒所做的事情，每一件事情真正都有永恒的价值，因为是坐在永恒生命的里面，其他的都是暂时，时间过去以后灰飞烟灭，一切都不见了，唯有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那保罗说，他既然救我脱离极大的死亡，他现在仍然还会救我，然后后面经文说，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两个哈，现在救，将来还会救。这个将来也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我将来在地上的生活，神还会救我；第二个，将来第二次的死亡，永恒的那个救赎，神还会救我的，会的。有了第一次的救，意义很大啊！大在哪里呢？ 因为神救我脱离死亡，所以我知道神有能力救我，并且我是属他的人。我们教会这位弟兄有经历过了哈，神救他脱离现在的死亡，是告诉他他是属神的。那既然救了你，你是属神的，将来他还会救你，并且在极大的死亡当中还要救你。那我们这弟兄做了见证说，虽然上帝把我现在的生命救活了，但是我的盼望是将来永恒的救恩。这个是上帝救我们脱离这个极大死亡的核心的意义在这里。那虽然我们没有经历保罗，我们没有经历那个弟兄，但是这些的意义对我们来说是一样的。我们活在地上，就是活在上帝这样一个救恩的里面，就是活在上帝这样一个持续的救赎的当中。那你说，我不知道神有没有救我，我要不要经历一下死亡试探呢？啊，如果没有神的心意呢，你不要去试啊。神有没有救我们呢？诗篇34篇第七节，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人他的四围安营搭救他们。作为基督徒来说，我们活在地上，我们没有走运，没有不走运，我们没有幸运，没有不幸运。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活在地上一切都是绝对的，是耶和华在周围安营搭寨来保护我们。那些人所说的飞来的横祸不属于基督徒的，那人所说的飞来的走运也不属于基督徒的。我们都在神绝对的完全的保守的当中跟随他，这个是我们在地上人生的状态，这叫做他将来还要救我们。这个救是 keep saving， 持续性的 continue 的，神一直在救我们。那有人说，那他老人家那么忙，我的事他管得过来吗？读一段经文，耶稣说的，路加福音12章第7节，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不要惧怕。你们的头发是谁？你们是每个信主的人，你们的头发都被神数过了，你不要怕。神救我们安营扎寨到一个地步，到头发丝的精细程度，他老人家忙得过来的。每一个属他的人，他都救你，将来还要救你，在这个层面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真正基督徒，我们所得到的福音是世人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希腊哲学家他追求百思不得其解的最高境界，他达不到，是子路不知道，孔子回答不出来，老子也找不到答案的。孔子在论语当中有一句非常深的感叹，叫做朝闻道夕死可矣。那个道就是老子所说的源头，因为未知生焉知死嘛。如果我能够听到那个道那个源头，我现在死了也可以，因为我知道我将来会去哪里。他找不到。我问大家说，孔子在他人生当中最想寻求的最大的遗憾就是这个福音，只不过他老人家没有机会听到，只不过我们有机会听到上帝的恩典赐给我们了。所有信主的人脱离极大的死亡，这是上帝给我们恩典的真正的核心点在这里。你可要知道，做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你蒙受了多大的恩典。希腊的哲学伟人找不到，中国的伟人找不到，这个恩典临到你，你可知道你临到了多大的恩典，脱离那极大的死亡。所有机会听到这个信息的人，你可知道这么大的恩典就在你身边。这个是保罗所说的真正脱离这个极大的死亡。后面经文说，所以以祈祷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福音，耶稣基督的恩典是展现上帝的救恩，他救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能够蒙恩。我前面讲过，我们中国人几千年来和这个救恩没关系， 这个输给犹太人4000年，输给西方人2000年，到今天这个福音临到我们了，我们要懂何等的珍惜，来珍惜这个福音要赐给我们的恩典。这个恩典大到一个地步，让我们脱离那个极大的死亡，脱离那个死的咒诅，我们不再活在茫然不知的，活在这个世界糊里糊涂的，一代死去一代又来，一代死去一代又来，我们不再重复我们人生当中那个真正的两个最大的凄凉，一个是我们自己要面对死亡，我们将来不知道去哪里，一个是我们面对我们亲人的死亡，那种撕心裂肺的生离死别。这个福音给我们的是何等大的福分，是把中国历史当中那个可怕的咒诅在福音的当中把它解决了，重要到这个地步，非常宝贵。我在20多年前蒙召我就祷告，在祷告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了韩国，我可羡慕韩国了，他们基督徒的比例很高啊。20年前我在想的时候说，如果中国能像韩国多好，我的哥哥我的姐姐我的亲人都可以一起来敬拜神，都开始有永生的盼望。我就在浴室里面嚎啕大哭，哭得非常厉害。我自己作为中国人，我看我的亲人，我的哥哥姐姐，我的朋友们，当我知道了福音，知道他们还没有信主，那个心里的伤痛有多大，那个盼望有多强烈。我祷告神，过了10几年，我3个姐姐都信主了，我给他们施洗，我哥哥还没信，我还有很多亲人没信，很多朋友没有信。上帝说福音是大的恩典，要展现神的丰富。圣诞节快到了，给家人传福音，给亲人朋友传福音，让他们也能够听到这个福音，也能够脱离这极大的死亡。这个是我们的盼望，这个是人生真正的盼望，这是人生真正的福分，就在这个福音的里面。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来感恩，谢谢你恩待我们，保守我们，你将这宝贵的福音上好的福分赐给我们，让我们中国人在这个时代能够蒙福，就是求主让我们能够在你的福音当中被你得着，更多的人能够被你得着。愿主祝福我们自己，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族人，能够在这个时代你大大的拯救中国人，让更多人能够脱离这个极大的死亡，能够在福音的当中生命能够蒙恩。我们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一起